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第21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20课，我们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帮助长者面对人生苦难，其中谈到苦难的呼喊，苦难从何而来，为何有苦难，苦难的目的，对苦难回应这些课题。这一堂第21课，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认识人生终点之前的课题。同样的，从这三个方面，就是如何处理自己与别人、事物、财务还有未来的安排。第二个部分是遗嘱的重点和处理的方式。第三个是如何面对八种临终急救的方法的时候，你要该怎么选择。我们先谈第一个课题，教会的同工可以借着教导去帮助长者们处理长者与别人在事务、在财务方面的一些事情，还有对未来的一些安排。通常65岁以上的长者对于未来生活担心的问题，通常都是以健康为首要。第二个部分是经济的部分，第三个部分是他们将来所需要的照顾，特别有一天当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谁来照顾他。所以这是长者们关心的部分，也可能就是他常常会跟别人谈或者处理到的一些事情，教会的同工可以在这个方面来帮助长者。常说到有钱的人要规划好如何使用钱，但是钱不多的人更应该要好好做规划，把钱用在必要的地方。关于钱财的使用，中国人和西方世界是有很显著的不同。西方世界他们许多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有退休的规划，他们有许许多多关于理财规划的处理方式，他们会用这些规划来开始安排他们自己的钱财，来为未来做一些预备。然后当他们的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如果这些父母亲他们自己有余力，他们行有余力，他们才会适度的加以资助或者补助，这是西方世界的做法。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中国人的父母亲我们大部分都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即使长大了，他们要创业、要买房子、要结婚，许多时候父母亲常常把自己的储蓄就拿出来帮助孩子，给孩子使用，以至于到老年的时候，有时候这些长者们他们的生活在经济方面常常有许多的困境，特别如果他自己的孩子的奉养一下不到位的话，就会受苦了。东西方我们对于财务的规划和想法，我们都有优点有缺点，怎么样可以保持住我们的优点，然后也能够从别的文化当中学到一些好的有用的方法，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如果做好老年生活的规划，不管手上握有多少的财力，就可以让自己不必向孩子伸手要钱，把自己的钱守好管好，就算手头宽裕也不要急着去分配。教会同工还要提醒长者，凡事都要有书面文件的记录，任何与别人的财务的借贷、财务的来往的部分的话，都需要有书面文字详细的记录。然后对于未来的生活的安排，比如说像遗嘱，还有将来万一生病的时候要预先立定好的医疗指示，这些同样的都需要有详细的书面文字的记录。特别财务方面要写好契约，甚至要告诉孩子们有些东西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人，比如说你的伴侣、你的老伴、你的孩子、你信得过的人，将来能够好好的去处理这方面事情的人。接着谈第二个课题，教会同工要提醒长者需要知道遗嘱的重点和处理方式。中国人很少会去想到身后事如何安排， 很少想到应该如何预立遗嘱。教会同工可以帮助这些长者们来思考，就是有一天长者要面对安息的时候，特别他的财产是如何可以依照长者的意愿给长者所要给的人，然后去让长者他想要做的事情可以顺利的完成。教会同工可以提醒长者在预立遗嘱的时候注意到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部分就是当要预立遗嘱的时候，依照长者的意愿来分配长者的财产，所以长者需要自己先想清楚他想要怎么安排。第二个部分，特别是不在长者他将来继承顺位上的人，但是长者想要特别照顾他们。举个例子，有时候长者说啊，他以前的一个老同工一个老弟兄给他托孤，他有一个觉得责任要照顾某某某，但是在他们的家族在他们的协同里头没有这个人的时候，长者就需要清楚的记载在这个遗嘱的里头，而且可能的话详细的说明，以免日后引起不必要的困扰甚至纠纷。所以在遗嘱方面就需要真正记载详细而且能够说明。另外，遗嘱是必须有效性的，如果遗嘱是用电脑或者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话，这个在遗嘱的有效性是失效的。所以遗嘱不能够用打印机，不能够用电脑或者计算机去印。第二个，如果遗嘱他的见证人他没有亲手签字而只是盖章的话，光是盖章这是无效的，所以这些都会导致他的遗嘱最后失效。在这里稍微让教会同工可以告诉教会的长者们，常见的遗嘱大概有几种形式。第一个叫做公证遗嘱，公证遗嘱就是经过公证机关证明过的一个遗嘱，这是最有效力的而且最一般被接受的，这是公证遗嘱。第二个叫做自书遗嘱，就是立遗嘱的人长者他自己书写遗嘱的内容，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的遗嘱。第三个叫做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就是立遗嘱的长者们他口述内容，然后经过代书，经过别人替他书写下来的遗嘱。第四个是录音的遗嘱，录音的遗嘱就是这些立遗嘱的长者们他们口述内容，旁边有别人替他录音做成他的遗嘱。第五个是口头遗嘱，很多时候有些长者他们在最后病危或者一些特别状况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写在危机的时候口头表达内容的一个遗嘱。在这里有五种：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这五种遗嘱当中最有效的是第一个公证遗嘱，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的。所以教会同工要提醒长者，立遗嘱的人他自己可以撤销或者改变调整他所立的遗嘱的内容，他有这个权。但是如果他立有好几份的遗嘱，内容彼此相互抵触的话，他最后的遗嘱为准。但是在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当中，这些都不能够改变公证遗嘱的效力。所以公证遗嘱是因为经过政府的单位证明是他的遗嘱，所以这一份遗嘱是最有效的，任何跟公证遗嘱抵触的话仍然以公证遗嘱为有效。如果将来长者想要立遗嘱的时候，在这许多的遗嘱当中，因为公证遗嘱最有效，最能够使用得到，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在后头接着我们会帮助教会同工可以提醒长者写遗嘱时特别还要注意到哪几项，然后接着我们会介绍公证遗嘱的一些特色的部分。长者在写遗嘱的时候还要注意到有几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立遗嘱的人必须要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也就是说他不能够意识不清楚，不能够有精神的疾病或者心理的疾病，神志还清楚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来立遗嘱，免得将来有一天如果长者安息的时候，那有别的人来质疑或者来挑战这个遗嘱的时候就会很麻烦，说他那时候已经病在床上他没有办法写，那就会很麻烦。 所以这个部分要请教会同工告诉长者们，要能够在意识清楚的时候，人还精神的时候来立遗嘱。然后遗嘱必须是他自己真正的意识，任何的欺骗或者篡改或者威胁都会让这个遗嘱没有效用。然后立遗嘱的人对他所要处理的财产必须要有处分权，就是他真的要有权来处理这份财产。这份财产如果是好几位一起共有这个财产的时候，那他只有其中的几分之几的权利，他就没有完全的权利来处理这份财产。然后遗嘱的内容也需要合乎国内的法令，特别是国家的法令啊。那内容一般不合法的遗嘱主要有三个状况会变成不合法。第一个状况就是遗嘱的内容取消了缺乏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继承人的继承权，就是在下头比如说他的第几个孩子可能有生理的缺陷或者心理的缺陷，又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但是如果遗嘱当中没有分给他任何资源的话，或者没有任何财产的话，这一份遗嘱可能会没有效用。因为当别人来挑战说这个遗嘱不公平，没有照顾到该照顾的人，就会失去他的合法性。第二个遗嘱不合法的第二可能性就是遗嘱没有为胎儿，就是明明知道这个孩子即将要出来，但是没有为他保留必要的继承的部分，这个遗嘱也会失效。就是说明明他该做的他没有做，显然这里头有一些漏点或者一些漏洞会造成遗嘱的无效。另外如果遗嘱的内容违反了国家的其他的法律，教会同工可以帮助长者稍微了解在各种遗嘱当中最高的公证遗嘱它下头几个特质。公证遗嘱的性质，公证遗嘱是指经过公证机关公证过的遗嘱。公证遗嘱它的内容一般来讲是比较真实，因为有公证人，它的证据力也是最强，因为它有公证人要签字，而且那个签字是当着公证人当着立遗嘱的人一起来签字。所以一旦经过公证遗嘱处理好之后，那除非立遗嘱的人要改，其他的人是不可以随便改动。如果真的要改变公证遗嘱，只有通过另一份新的公证遗嘱才能够改变原来旧的公证遗嘱。所以公证遗嘱是非常有效，而且比较不会失去它的有效性，除非立了一个新的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办理公证遗嘱的时候必须，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遗嘱的内容需要合法，对缺乏劳动能力而且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要保留必要的照顾的比例的部分，遗嘱的财产是他个人合法他有权处理的财产。然后公证遗嘱的管辖，一般来讲办理公证遗嘱或者遗嘱公证是由立遗嘱的人在他所住的地方或者遗嘱行为要发生的地点去找他的公证机构来处理公证遗嘱，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讲公证遗嘱是由立遗嘱的人在两个工作人员面前亲笔书写遗嘱，并且自己亲手签名盖章，而且标注年月日，当然也可以由公证人员代为记录遗嘱，然后整理好这个书面的遗嘱之后，由立遗嘱的人让他们宣读之后，立遗嘱人确定没有错误签字，然后盖章写日期记录的公证人员，他们两个人也同样的签字盖章。当这些时间地点然后人签字都全的时候，这个公证遗嘱才算是完全。所以在可能范围之内，教会同工可以鼓励长者要立遗嘱的时候尽量考虑立这个公证遗嘱，因为其他四种遗嘱没有经过法院的公证，没有经过法院的一个程序，都有可能将来万一被别人挑战或者质疑的时候，最后失去它真正的有效性。接着我们谈到第三个课题，教会同工要教导长者怎么样去 面对将来万一生病病重的时候，有一些临终急救的方法，他怎么选择？高龄医疗的时代来临，如何好好的告别，已经成为现今每一个人都不可避谈的一个事情。不论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自己将来遭遇到生命无预警的来到很危险或者很接近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那个时间所要做的决定呢？所以在这里，教会同工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帮助长者们去了解所谓的临终急救。一般来讲，可以分成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称为心肺复苏法，那么英文叫做 CPR。一般人最常听到的就是心肺复苏术，这是对于突然没有办法呼吸，或者呼吸停顿，或者甚至心跳停顿的这些病人所做的标准的急救的程序。虽然在心肺复苏的抢救下，有相当比例的病人可以存活下来，但是心肺复苏术无法让多数重症或者癌症末期病人他的身体的功能能够恢复到先前的水准。若是能够事先想好患有多重重症的话，他是不是要接受这个心肺复苏术？因为他即使那个时候能够过那一关，将来仍然是非常辛苦，所以这需要考虑的部分。然后心肺复苏术提醒的部分就是说，即使是成功的心肺复苏术，也可能会造成包括肋骨的骨折、胸部电击的灼伤、脑部的受损、身体机能退化，甚至有时候他没有办法恢复意识，必须依赖维生的机器，这些后果是不是他愿意接受？所以这是一般最常听到的心肺复苏术。然后另外再提到说，我们常常碰到病危的时候会有一些急救的方式，但有些急救的方式只是让他在那个时候过那一关，但是并不真正的有治疗的果效，并不真正解决那个病，而是只是帮助他可以呼吸，可以心跳。中国人的话，只治标不治本，下头有七个在真正遇到病危的时候常常会用的一些方式。第一个叫做气切，就是气管切开术，就是将气管在喉咙在颈部的位置切开一个洞，插一个管子，让它这个气管可以有空气进去，避免病人因为缺少氧气最后变成昏迷，或者避免他的口腔因为口水或者有些粘液塞入到肺部最后窒息。而且在这个气切或者气管切开术也可以作为后来抽痰使用的一个开口的部分。这是第一个叫气切。第二个叫透析治疗，那一般常说的就是洗肾。洗肾一般来讲是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两种。在血液透析当中，病人全身的血液必须经过一台机器来做一些处理哈，然后再将干净的血送回病人的身体里头。透析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让病人感觉不舒服或者筋疲力竭，也常常会伴随有恶心啊，会冒汗啊，会头昏啊，会心跳加速，甚至有时候会昏倒，所以这都是有可能的副作用。第三个急救的一种方式就是呼吸器。当病人无法自行呼吸的时候，医院常常用这个呼吸器来协助病人，把这个机器的软管从病人的嘴巴摆进去，直通到气管里头，机器就把空气打进肺部里头。有些人因为不舒服会想要去拔它，或者他有时候已经分不清楚，就觉得干嘛，他想要不要这多余的东西要拔。这个时候医院有时候会把长者的双手绑住，或者应用一些镇静剂吗啡，让他能够安静下来，避免因为意外拔管而造成的危险。然后第四，人工营养与流体的喂养，以一根能够装载流体食物的塑胶管经由鼻腔直接插到胃里头或肠子附近，这对于末期的病人来讲可能会造成不舒服，但是可以补充所谓的水分和养分的部分。但是如果病人身体真正越来越衰弱的时候，这些真正流质进去有时候因为太多，病人仍然会因为不舒服，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消化去处理去吸收这些水分，反而胀在那里撑在那里，造成 病人的不舒服，这些东西都是有利有弊，所以要请教会的同工们帮助长者们，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多了解他的优点缺点，在将来真正遇到的时候知道做选择。然后第五个就是抗生素的药物的治疗。一般来讲，在末期病患常常会反复的发生一些急性的肺炎，这时候医生和医院都会使用抗生的药物来做治疗。药物可以暂时有效的去压制这个肺炎或者发炎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去根治它持续恶化的问题，比如说它是肝脏的问题或者它是胰脏的问题，抗生素恐怕都帮不上忙。第六个就是输血的部分，当病人的血小板或者血红素过低的时候，就给予他浓缩的红血球血小板或者新鲜的冷冻血浆，帮助病人的这恢复或者帮助他的健康可以稳定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可以延长病人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他的病因没有办法治愈，或者他的出血或身体方面一直继续有问题的时候，这过度的输血仍然会发生很多其他的副作用。最后一个是叫叶克膜，叶克膜它是体外维生系统，叶克膜是一台取代或者辅助心肺功能的一个机器，它可以使身体的器官能够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血液的流动的一个机器。它可能引起的并发症状包括引起血栓或者出血，它也有可能在感染的时候会引起败血症或者败血性的休克，而机械性的这种帮浦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溶血的病状，这都是血液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他肢体的末端可能也会因为插管而造成其他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急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有一好就不容易有二好，就是难免它有它的优点又造成一些问题。叶克膜是可以维持病人的心肺功能，但不能治病，生命末期病人他使用叶克膜有的时候只是延长他几天或者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的时间，但是病人最后往往会因为他原来的病最后会丧命在那里头，而叶克膜又导致可能的并发症。所以教会同工需要帮助长者们知道维生医疗和维生治疗是不一样，维生医疗只是帮助病人可以某种程度暂时的可以活下去，通过现在比如说呼吸不顺或者吃不下，但维生治疗是真的去治疗那个病，所以两者听起来是很像，事实上很多时候不完全相同。虽然有时候他们做的东西都可能很类似，但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帮助长者们慢慢去了解，然后有机会的时候要跟医生跟医护人员做足够的沟通，让长者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决定，不要被强迫。所以在这堂课我们谈到这几个重点。
一位音乐的天使，你赏赐给我音乐的童工，你为我保留，都是你为我安排的天空，音符中相遇和节奏里相逢，是一位美丽的天使，你恩赐给我来自远方为我带来的助手，他是你为我预备的相伴，把我心回应混在爱情旋律中，在苦难中他侵蚀了更深的爱，黑暗中更看见真神之光，忧伤之中我主彰显出爱的火花，失落之中最真的爱，是一位永恒的伴侣，哦，天赋给我相信跟付出，我们不要再等候，想对我主基督磐石的守候，任凭海枯石烂直到天长地久。天。 都是你为我安排的天空，音符中相遇和节奏里相逢，一位美丽的天使你恩赐给我，来自远方为我带来的助手，他是你为我预备的相伴，把我心魂意混在爱情旋律中，在苦难中他启示了更深的爱，黑暗中更看见真神之光，忧伤之中我主彰显出爱的火花，失落之中最真的爱，是一位永恒的伴侣，都天赋给我，相信跟付出我们不要再，
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使用教会的同工去帮助长者们认识在人生终点之前我们要遇到这些课题，愿我们求你使用教会的同工帮助长者们知道如何处理自己跟别人之间的事物和财务之间的各方面的细节，也帮助教会的同工去教导我们的长者们知道怎么样去安排未来的规划，所以我们更求你赐给教会同工所需要的力量去谈到我们中国人不太愿意谈的遗嘱的事情，遗嘱的重点是什么，遗嘱的处理方式需要注意哪些，天父我们更也求你赐给教会同工们让他们能够对于这种临终急救的八种可能的方法都稍微有一些了解之后去帮助教会的长者们，好让长者们能够心里头有个预备，万一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不至于慌乱，不至于在那里好像什么都不能够做，什么都不能够处理，天父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的长者，天父我们更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教会的同工们，使我们的同工成为我们长者们的祝福，让每一位长者在教会里头有好的安慰帮助，使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人生的终点，更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终点之前让我们先能够认识创造我们的主，好让我们将来有一天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的怀抱里头，天父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使用我们的同工成为长者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下一堂第22课的课题是认识死亡与永生，希望您每一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一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